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了，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您预备好和佳音一起同行了吗？今天呢，星期五的时间，会有刘佳音在这里陪伴着您度过接下来的30分钟。节目当中呢，佳音为您预备了诗歌，我们在音乐的当中一起享受神的创造。同样，我们也有分享栏目我的半杯水，这个内容同样有祝林姑娘在当中分享她的生命见证。如果收音机旁边的您希望能够在节目里听到哪一首诗歌，又或者想点播给您的朋友某一位的家人来收听的话，佳音也非常欢迎您透过短信告诉我，让我能够在当中为您来预备。今天佳音很想和您分享一个小实验，一个小实验，什么内容呢？如果说一张白纸啊，一张白纸上面有一个大概呢乒乓球这么大的一个黑点，我想问一问，您看到了些什么呢？你看到的是一个那个乒乓球这么大的圆点，那个黑点，还是看到别的东西呢？到底在这一张纸上面，一张白纸，一个乒乓球黑点，你能看到些什么呢？佳音把这个问题呀，先抛出来，我们一边听节目，佳音一边再和您分享。记得把你的手交给我，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一段旅程。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让我走近你，给我你的手。
把你的手交给我，把你想点播的歌曲告诉我。今天呢，在这里佳音很想为珊珊姊妹来播放她所点播的歌曲。珊珊姊妹发来短信说，我想点播一首诗歌，名字叫做《有一天》。珊珊说，我想忘记过去的痛苦。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天我想忘记过去的一切。一天有谁能够了解我？没有被人信任的时候，我心情觉得烦躁。我就是这样，在从小这种环境当中，一直被人指责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没有自由和空间。我想找个人说说，要是向上帝说说就好了，谁能了解我的心声呢？我想点播这一首诗歌，有一天。在《有一天》这首诗歌当中呢，佳音记得当中有这样几句歌词：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到没有人爱你，请你记得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你，漫漫的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陪你一生之久。我相信珊珊在这一首诗歌当中一定也在找寻着她的答案，同时她也能够在自己觉得孤单寂寞甚至于心情烦闷的时候，用神的话语，神的诗歌在当中带领她前面的每一步道路。如果说生命里面我们就好像刚才佳音举的那个例子，一张白纸， 在当中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不开心的记忆，好像那个乒乓球的黑点一样，在你的生命里，你关注的是那个黑点，还是这一张白纸当中除了黑点以外所有空白的空间呢？这就是佳音在节目当中一直希望能够和你分享半杯水的理念。我们的焦点如果在黑点上面，我相信那个黑点你会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黑，甚至于淹没了你整个生命。但是你记得吗？在这一张白纸的上面，还有除了黑点以外很多很多的空间，让你能够记录你生命当中美好的事情，上帝带领你走的每一步路。珊珊，希望你记得上帝的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你。有一天，当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有一天当神的双手紧紧地怀抱着你的时候，我们记得他一生都紧紧陪伴你走。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好像手上的这杯水，有时满意，有时近半，有时甚至被倒空。如何从中明白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又如何在知足中常常喜乐？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杯中之水。我的半杯水，发现硬化症的传道人生命见证。
记忆氧化，神恩无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次和大家分享我在病中靠着神顺利大学毕业，并且找到中学老师的工作。我在大学主修中国语言及文学，因此我也顺理成章地教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学了，而我教的都是高中的学生。在香港当老师可真的不容易啊，尤其是教语文科，备课和批改量沉重，加上我刚刚入职，备课、科务、学生事务、课外活动全都是从零开始，要花上很大的心力去掌握。不过这些我都可以努力的适应，就算多辛苦也可以熬过去。然而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最为困扰，多发性硬化症对人体其中一种的损害，就是患者的脑部每年萎缩 0.5% 至 1%，萎缩的速度是常人的三倍，久而久之，病人的认知能力会受损。起初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损伤，但当我教课的时候，我就知道事态不妙了。我们教学除了用电脑、用简报以外，更多的是用板书在黑板上写字。我发觉自己常常忘了字怎样写，不是执笔忘字，而是我知道那个字的轮廓，但就是忘了具体的笔画。有时候是字的某个部分好像一片空白，于是会写出一些怪字，让学生啼笑皆非。对于一个语文文学老师来说，这是一个很困扰的状况。虽然学生和我的关系很好，他们不会怎样为难我，反而会教我、提点我怎样写。但是对于一个从事文字教学专业的人，尤其是文学老师来说，这是多么滑稽又无奈的事情呢？ 小时候我的记忆超好，不消几分钟就可以把一首诗歌背得烂熟。姐姐上学学到的文章回家就给我念，所以当我入学的时候，要学的课文我都已经倒背如流了。因此我常给老师点名，带着同学读文章。我对物件的辨认能力也超强，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就是可以认得出哪一件是属于我的。就算是很细小的刮花的纹路，我都认得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视觉记忆。但是如今我的状况是，作为语文文学老师，竟然常常写错字，或是忘了怎样写，感觉真的是颜面何存。这状况如何继续支撑教学工作呢？每次忘了怎样写字，心里都喊着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路还是要走下去的，我只能切切为此祷告，也请身边的人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恢复记忆，重新写好每个字。我没有可以依靠的，我知道唯一可以依靠的、信靠的只有神。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无论我的记忆如何受损，我对神的话语、小时候背诵的经文，我依然牢牢记住，而且神的话往往成为我在低谷中的鼓励和安慰。有一段经文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就是以赛亚书49:14-16，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环常在我眼前。面对疾病带来的损伤，人无从抵抗。每当手拿粉笔面向黑板，脑海想着要写的那个字，却感到一片迷雾，而背面40多双眼睛等着我，看着我，那种恐惧，我只能呼喊主啊救救我吧。现在回想，我是怎样过关的呢？但是每一次都是安然的经过了，是神默默保护医治着我，在我记忆受损的艰难日子里，他没有忘记我，他连续我。正如我的皮肤麻痹和小便失禁的困扰，神一点一点的医治，为我挪开，他没有忘记我。经过一年的适应，我开始掌握教学各范畴的工作，我对文字的记忆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回来了。几年的教学经验令我熟能生巧，教课时背诵起课文来，只字不漏，意气风发，学生听得张口结舌，老师的记忆怎么能这样好呢？大概病了3年，有一次医生让我做一个博士生的实验品，测试我这种病人的记忆。我问那博士生测试的结果，他说比一般人好。我问他，你的意思是比一般病人好吗？他说不是，是比一般正常的人好。在我念神学第一年，我又感到自己上课时抄写笔记的时候，听到这一句就忘了上一句，心里想，哎， 我的认知能力大概真的受损得很严重了吧。于是我要找医生，嚷着要检查，结果我的记忆还是比一般人要好。大概4年前检查，结果仍然一样。就算真的有退化，那也不过是因着年岁增长的自然退化而已。但我自己最清楚，我的记忆不如从前，确实跟这病也有关系。因为我认识一位病人朋友，他比我年轻，比我晚一年病发，他现在连读圣经都有困难，讲话也不太能表达复杂的意思，但是我仍能在病发后继续完成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3年。13年来，我的教学表现绝不逊于一般的老师。这期间我还继续进修教学专业资格和硕士，6年前放下教习，接受神学训练，如今成为传道人，研读经文，讲道，牧养关顾，和一般的牧者没有什么分别。几次的记忆力智能测试高于常人，让我清楚知道天父一早就为我预备了更多的记忆恩典，让我的脑部虽然会早于一般人萎缩，记忆会提早退化，但仍能一直如常学习、工作、服侍，直到今天。而我相信，只要我善用他的恩典，他自会继续多而又多地赐给我，因为他是等候施恩、永远纪念我、将我铭刻在掌上的阿爸父。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和计划。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是你回眸的瞬间，相信温暖的目光，我一生依恋。我曾经许下的诺言，早已随风而走远，心事怜悯的慈爱已在我身边。尘埃蔓延不住的泪水，只有你明白。你是最美最美的爱，给我勇气面对未来，胜过一切死亡阴霾，我的人生不再徘徊。你那最心中不变的色彩，一生一世被你疼爱，永永远远有你同在，最美的许下的诺言，早已随风而走远，心事怜悯的慈爱你在我身边。不变不离的爱，驱散恐惧的尘埃，蔓延不住的泪水，
生不再徘徊。你那最美最美的爱，是我心中不变的色彩，一生一世被你疼爱，永永远远有你同在。你是最美最美的爱，给我勇气面对黑灰，胜过一切死亡阴霾，我的人生不再徘徊。你那最美最美的爱，是我心中不变的色彩，一生一世被你疼爱，永永远远有你同在。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非常谢谢呢，祝玲姑娘在每个星期五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神在她生命当中所记下的每一个印记，也能够让我们在感恩的当中一同的来向神交托我们生命当中你需要向神来学习来面对的功课。记得祝玲姑娘所说的，神是一点一点的医治，帮我们挪开，他从不忘记。在收音机旁边的珊珊，记得吗？神记得你在心中的需要，神也知道你现在孤单寂寞的心情。求主帮助我们找回那失去的勇气，更能够在主的爱中，让我们也学会彼此加油。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成